第六十八章，A，通过心与意愿、肺与觉知的对应关系。关于意愿与觉知或爱与智慧，因而关于人类灵魂的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第394节，学术界有很多人孜孜不倦地追寻灵魂，但因他们对灵界和人死后的状态一无所知，所以他们构筑的理论只针对灵魂在体内的作用，而非针对灵魂的性质。他们对灵魂的性质只有一个概念，即它就像以太中最精纯的某种事物，其容纳形式是虚无缥缈的。但由于知道灵魂是属灵的，故他们不敢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太多言论，唯恐将某种属事物归于灵魂。因着对灵魂的这种观念，然而又知道灵魂作用于肉体，并在其中产生关乎其感觉和动作的一切，所以如前所述，他们孜孜不倦地追寻灵魂在肉体中的运作机制。有人认为这一切是通过留住实现的，有人认为是通过和谐实现的。但由于并未发现渴望看见真相的心智能默认的某种东西，所以我蒙恩得以与天人对话，在这个问题上被他们的智慧启发，成果如下：人死后存活的灵魂就是他的灵，他完全就是人的样式，灵魂的这种形式就是意愿和觉知，意愿与觉知的灵魂就是主的爱和智慧，构成人之生命的就是这两种能力。这生命唯独来自主，主为了让人接受它，便使得生命看似人自己。然而为免人将生命当成他自己的，因而退离，不再接受主，主既教导了爱，也就是所谓善的一切，也教导了智慧，也就是所谓真理的一切，他们皆出自主，无一出自人，并且由于这二者就是生命，所以生命的一切，也就是生命，皆来自主。395节。由于灵魂本质上就是爱和智慧，人类的这二者来自主，故主在人内造了两个器皿，也就是主在人内的居所，一个为爱，一个为智慧。为爱所造的这一个被称为意愿，为智慧所造的这一个被称为觉知。由于主的爱和智慧是独特的一体，可参看17到22节，圣爱属于圣智，圣智属于圣爱，参见34到39节，并且这二者同样从神人及主那里发出，所以主在人内的这两个器皿和居所，即意愿和觉知也被主作为彼此有别的二者，然而却在每次活动和每个感觉中成为一体。在这些活动和感觉中的意愿和觉知无法分开。尽管如此，为使人成为主的器皿和居所，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必备条件，也规定了人的觉知能被提升至自己固有的爱之上，进入他的爱无法抵达的某种智慧之光中， 使他由此能明白并被教导，想要进入更高层的爱，因而享受永恒的幸福，该如何去生活。但是因着对提升觉知至自己固有的爱之上的这种力量的滥用，人已摧毁自己里面原本属于主，也就是主的爱与智慧的器皿和居所，使意愿变成爱自己和爱尘世的居所，使觉知变成确认这些爱之物的居所。由此而来的是意愿和觉知这两个居所变成地狱之爱的居所，并通过确认支持这两种爱变成在地狱被视为智慧的地狱思维的居所。第396节，为何对自己和尘世之爱会沦为地狱之爱，因而摧毁它里面的意愿和觉知？原因如下：对自己和尘世之爱，被造时原为天堂之爱，因他们是服务于属灵之爱的属世人之爱，如地基之于房屋。人出于爱自己和尘世，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希望得到衣食住所，为照料家人，寻找有保障的工作，甚至于乐于服从，照着职位尊严而受到尊敬，还在世俗的享受中寻求快乐和活力。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目的，而目的必是功用。人通过这些事处于服务主、服务邻舍的状态，但是若没有服务主和邻舍之爱，只有借着尘世服务自己之爱，那么原本的天堂之爱就沦为地狱之爱，并使人的心智和灵魂陷入自我中心，而自我中心本身全然是恶。第397节，为了不让人因着觉知在天堂，因着意愿在地狱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从而有一个分裂的心智，死后超出他自己爱之外的觉知部分将被除去。由此而来的是，每个人的意愿与觉知最终成为一体。对于在天堂者，意愿热爱良善，觉知思考真理；而对于在地狱者，意愿热爱邪恶，觉知思考伪谬。世人通过自己的灵思考时也是一样，如他独处时。然而在肉身时，很多人的思维并不同，如他们群处时。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，他们能将其觉知提升至自己的意愿，也就是他们的灵之爱以上。说明这些事是为了让人知道，意愿和觉知是两回事，然而他们却被造为行动如一，并且若死前未如此，则死后如此。第398节，下文将说明，所谓的灵魂就是爱与智慧，因而意愿与觉知，以及灵魂如何作用于身体，并影响身体的一切运行。这一切可通过心与意愿、肺与觉知的对应关系来获知。通过这种对应关系，可揭示以下信息：一、爱或意愿是人的真生命；二、爱或意愿不断努力朝向人的形式及其一切成分；三、若非与智慧或觉知联姻，爱或意愿无法通过人的形式产生影响；四、爱或意愿为未来的妻子、 就是智慧或觉知预备房屋或洞房。五，爱或意愿，还在其人的形式中预备一切，以便爱或意愿能与智慧或觉知联合行动。六，婚礼后的第一次结合是凭借求知欲，由此产生对真理的情感。七，第二次结合是凭借对觉知的情感，由此产生对真理的觉察。第三次结合是凭借对看见真理的情感，由此产生思维。经过三次结合，爱或意愿开始进入有感觉和活力的生命中。十，爱或意愿将智慧或觉知引入其房屋的一切事物中。十一，除非与智慧或觉知结合，否则爱或意愿什么也做不了。十二，爱或意愿将自身结合于智慧或觉知，并促使智慧或觉知反过来与它结合。十三，通过爱或意愿赋予的潜能，智慧或觉知能被提升，也能接受和觉察出于天堂之光之类的事物。十四，爱或意愿同样能被提升，也能觉察出于天堂之热之类的事物，只要他热爱同层级的伴侣及智慧。十五，否则爱或意愿会将智慧或觉知从其高处拉下来，以使他与自己行动如一。十六，若他们一起被提升，爱或意愿会在觉知中被智慧净化。十七，若他们没有一起被提升，爱或意愿会在觉知中并被觉知所玷污。十八，爱在觉知中被智慧净化后会变得属灵和属天。十九，爱在觉知中并被觉知玷污后会变得属世、感官和肉体化。二十，被称为理性的觉知能力和被称为自由的行动能力依然保留。二十一，属灵和属天之爱就是爱邻和爱主，而属世和感官之爱则是爱尘世和爱自己。二十二，仁爱与信心与其结合，和意愿与觉知及其结合相似。第399节，一，爱或意愿是人的真生命，这一点从心与意愿的对应关系可推知，参见378到381节。就像心在体内起作用，意愿也是如此在心智内起作用。身体的一切成分，其存在和动作皆依赖于心脏，心智的一切成分，其存在和动作皆依赖于意愿。这里所说的依赖于意愿，其实是指依赖于爱，因为意愿是爱的器皿，爱是生命本身，见一到三节。作为生命本身的爱，唯独来自主，由心脏以及它通过动静脉通向全身可知。爱或意愿是人的生命，因为彼此对应的事物功能相似，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属世的，另一个是属灵的。解剖学的研究清楚表明心脏如何在体内运行。例如，凡心脏通过它发出的血管所到之处，一切皆有生机或顺从生命，而未运行之处，一切则毫无生命力。此外，心脏也是体内运行的最初和最后的器官。从胎儿清楚看出，它是最初的器官， 从垂死之人清楚看出他是最后的气管，心脏的运行离不开肺脏的配合。这一点从窒息和昏迷的情形明显可知。由此可见，正如身体的辅助生命唯独依赖于心脏，心智的生命同样唯独依赖于意愿，并且若思维停止，意愿仍继续存在，如同呼吸停止，心脏仍继续跳动那样。这也能从胎儿、垂死之人、窒息和昏迷的情形明显看出来。由此可知，爱或意愿是人的真生命。